好，请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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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愿解如来真实义。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好，接着，昨天所讲的这个执持名号与净念相继，好，那我们昨天谈到这个名号啊。它是名以招德，那就看我们怎么样赋予这个名号一个具有多方意义，就在这个名号当中它能招佛如来之德，这关系到你念佛它的感应所以我们特别也提到这个所知是同分影像这个在禅修里面它是这样，所以我们自己赋予这个佛号什么意义，而这个佛号也将会因为持这个佛号而滋润你的心，所以你如果用人天的心在看佛号，佛号也回馈给你怎么样人天的果报，所以不是四个字这样而已这个四个字有它的深层的意义好，那我们昨天结束前我有谈到名号，当然就像偶一大师讲的，因为他怎么样，他是一法收集最广下手最易因为他很明显很具体很具体的东西，尤其是跟我们经验越靠近的，我们在抓取上就容易，所以如果说法你要很善巧善巧善巧，到最后就很容易流俗，所以你也不要你可以想用一切方法令众生入佛之见，因为一切佛法，这佛法就在世间法，我们讲一切法是佛法，所以说法如果你通达，可以在一切法处说出法来，但即便是如此，甚深法也不是每个人听得懂的，所以连阿难都是百思不解，这个是甚深甚深难思议缘起法，是不是？可是有些东西这是说法之善巧，再过来有些他因为的确是甚深难思议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说法者的善巧，再过来是有时候不叫善巧，叫随便，讲了随便就容易听为什么？跟你的现实经验太靠近，我们必须借着世间的限量，就是经验以作于比量，所以离开限量，就是限量的意思就是现在的这种经验去谈佛法会割离掉，会脱节，但如果停在限量就世间法了，所以我们必须要应机说法，就是从听法者的现实经验，然后譬喻，以他能理解的譬喻来让他逐步逐步向上，所以每个人文法情形会不一样的。那我们现在有时候为了要令大众听法听得懂，所以我们会把那个所讲的比喻会尽量降低到一般人的经验层次，它是一个善巧，但如果始终停在这个层次上，就变成把佛法给世俗化，就那个当来辩经里面讲的佛法，讲到最后越来越跟世间法混了，混到连天人都厌离，不想护法了，都哭泣， 佛法本怎么被讲成这样，都变质掉了。但这就是难，又要应机，因为现在众生的根基浅，为了应机必须把佛法越拉拉到更生活层次上来。但你必须要知道，你必须要掌握这个法理，你降可以降，但不能失去它的引导的善巧，慢慢要回归它原来，要弃机还要弃理。可是因为佛法一旦讲出来的时候啊，讲到最后，因为它为了应机，那应机，所以我们现在听到很多都是应机的方便说。但一方便说，要是没智慧的人就把方便当究竟了。所以佛法未来的走向是未来越变质，这是免不了了。为什么？你不方便又不行，方便了就随便，这大概是很难回避的。那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必须有人懂了这个道理，让不舍方便但也要见智引导，不离开佛法的根本精神。所以你能开得了方便，你也可以把它收得回来。否则的话，我们现在经常把很多方便说的都当成究竟。所以像我们一路在谈念佛法门的时候，我一直希望大家掌握一个原则，它其实都不离开四谛十二缘起，念佛法门没有离开三十七道品。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佛法的根源在缘起法，也唯有从缘起法去理解一切法，才能将一切法融摄成为一不二法门。所以你念佛不会冲突，不会跟其他法门冲突。你今天即便专注在阿那波那法，你也可以通达一切法。或者很难，你知道不二法门并不是只有一个法门，是很多法门都可以入不二法门。为什么？只要不背离三法印，不要背离四圣谛十二缘起的道理，其实一切佛法等同一位。那并不是因此就把所有佛法就打成一块，不是。正因为众生有种种类，所以法门有无量无边。但所有无量无边，它没有离开基本上的缘起实相这个道理，不能离开的。所以它不会离开三法印，因为三法印所表达的就是诸法实相。好，所以我们了解这个道理，所以我一直鼓励大家耐点心。我们当然淡念无常，生物放逸啊。所以有的人该精进的没精进，倒很会争那一点时间，稍微用点心听懂佛法。当谈佛法的时候，他就打闲岔。我说你闲岔可打久了，你如果像那么精进，你早往生了。你现在没去，大概也就是这样混过来的，不是吗？我讲这句话并不是挖苦。我们真的精进到闻法都没时间吗？我还是提醒你，我不是细论式的闻法，我希望你能懂得法的要领。你知道，当你掌握到佛法，越趋近佛法的正见，对你修行可以去掉很多障碍呢。我们不讲这唯识的道理吗？你为什么会迷惑？其实不是境界吸引你，是你赋予境界这个意义，你呢在抓住它的。唯识所限，你了解这个道理，你就不会一直在境界上做文章。你是不离开境界，因为有借着境界观察自己内心，但不是完全执着在境界。为什么？我们讲说智者人家是转心，我们是转境。可是境随心转，你转境是初学对治方便的，根源是转心的。就像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十三业道经里面，所有业道啊，不是由心分别出来的吗？ 是吧？所以我们掌握这个要领之后啊，你就容易帮助你在很多差别的法门当中找到它的会通处，而且你很容易去欣赏有些法门妙啊，佛陀方便成这样方便，能印这些根基，看似不了义。佛陀有没有说不了义的经？有啊，或者他不会讲说一了义不一不了义，那不了义也是佛说的不是吗？但不了义说的时候是因为众生根基，说实的佛陀智慧还是佛陀智慧不是吗？就像说我们讲圣诞老人，难道我们就像小孩子？不是啊，圣诞老人编圣诞老人故事都是那个脑筋很好的嘞，编小学教材的都是教授咯，他很了解小孩子的心理的，他不是编小学教材就是小学生编，不是，是专家编的。讲不了义是佛说的，所以我们那时候你如果了解佛法，即便看到不了义你都欣赏。佛之所以讲如此不了义，是因众生这样的因缘妙啊，怎么面对众生还能说出这样的方便法？你不会迷失在这个方便的枝末处，却能看到佛陀智慧的灵活应用。好，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那个源头。所以当我们把佛法讲成很方便的时候，第一个要留意，因为它靠近世间，靠近世间容易抓，但靠近世间也容易着，是不是这样？我可以把佛法讲到很贴近你的生活。你想，如果我们把甚深法义讲到很贴近你的生活，你一下懂。我不是之前讲缘起吗？阿难都叫阿难，那你都听懂，那你不叫阿义吗？对不对？阿难何等根性的人哦，都叫阿难哦，那你一下他都说甚深难思议，你一下子被你听懂，你不叫阿义了，是不是？你看阿难经，阿难经常也是，哎呀，这个甚深甚深缘起法。所以我们今天一句佛号，我们从前面一直讲过来，原来这个佛号里面要名以招德，你招什么德？或者你招成人天德？每个众生看佛不一样了，有人看应身，有人看化身，有人看这个报身，对不对？各个看不同，佛还一个佛而已啊。所以同样一个佛号可以念出不同的结果出来。可是我们如果没有慎思明辨，我们就抓这个佛号，抓的简单，因为就是四个字，稍微懂个字的都可以念，稍微了解佛陀的意义的人也可以念。那如果这么一说，佛陀告诉我们的文思修是完全都没用了，就简单，就这样就好。你信得过吗？你信得过可以，那你试看看啊。所以我认为要从实际上去检验。所以我们昨天不是有谈吗？过去祖师大德他们在修行当中，智大师他认为仪轨啊本身可以助道也可以障道。今天在小三的时候，那个秀敏居士也讲，他有时候学那个南传的哈，他们那个禅修啊，他说老参啊不用到大殿啊，不用集合，那新学啊不能一口气到个人的小地方去打坐，老参是直接就入了，那新学大众集合，就像我们这样，有没有道理？有。在天台国清百录里面就谈到别场参，就是专修的人，他就说离开大众，个人修了。 所以我们现在这样的练习也有人可以得利益，但我们讲的是一般状况，大家必须集合听引磬，听这些，这些带动其实对一个专修禅修的人他会打扇叉的哦。但对你其心很散乱，他反而是帮助哦。啊、哦，火车有铁轨是不是安全？他不会说灯红绿灯滴，不会吧？碰到红绿灯，只有我们他那个栅栏下来都是火车优先的啊，是不是？但火车再快，能不能快过飞机呀、啊？他绑在铁轨上是方便，但就绑在铁轨。汽车有路还可以走，不需要绑在铁轨。飞机呢？飞机就不要被路所束缚了，所以它快。所以一旦有助道，就容易形成障道。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念佛的时候，我会把声音稍微减少一点。所以我们有时候止静下来就不知道干什么了。止静下来干什么？所以我就讲说，止静下来就打妄想就可以了。嗯，那止静下来怎么可以打妄想？止静下来你就打妄想啊，但不要乱打。我这样讲其实是方便说了，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我前面不是讲，我们最重要是要内心决定嘛，从心意上的决定再走向禅定上的定，但心意决定有很多方法，我们现在偏什么？心有点定但不决定，但我们就有一个死功夫，就是一直念一直念，这里面有它的意义。但我们经常我就讲说，我不相信他，我一直念相信他相信他，就能相信他吗？相不相信他并不是用念来的，是用抉择分析看清楚才相信的，绝对不是应用念念来的。所以在这一条修行路当中，比如说你现在止静的时候你不知道干什么，因为你抓声音叫抓惯了，突然声音没了你就不知道下手了。我就不相信你临终每个人都还可以一直念，有可以，有的可以，有的是没办法了。你不然你带氧气罩看看，你认为你都是向健康走的，你如果有机会常跟人家助念你就知道，有的是清清楚楚的，最后还清晰，但很多到最后是不清楚了，是不是？念佛怎么念？念珠能拿吗？我们不要去设想这个，我们要用正常状况来思考。但问题，你平常是拿念珠拿惯的，你平常是念念出来念惯的，现在声音也没有啊，念珠也没了，那你就投降啊，是不是？那你如果了了分明，那你最好赌赢，你要是赌输了，难得往生一年就一赌输你就完了，那我们才不赌那一种的了，我们要赌那个稳赢的。所以我们要料想所有可能发生的状况，所以我们会把情况用到最严苛。什么严苛？严苛到你临终很多恶境界现前，很多冤亲债主来找你，很多可爱的境界现前，身体不舒服，诸多境界现前，然后又有人要助念，旁边有人，你们念什么？有时候有的人我们去助念，那家属不欢迎的，念也不是，不念也不是。有一次我很少有机会，因为一般除非很熟才找到我，不然他们一般也不大会找我去啊，我很忙。有一次有几个居士啊，拜托我去跟一个居士的先生，也不是居士啊，跟一个男，应该是男的学佛还是谁，我不知道，或是他们熟的。 去，因为他已经往生，要我去。我其实我一旦人家求有因缘，我一定不拒绝。哎，然后我就去，然后我就开始开示。啊，开示到那个王者的太太啊，一直在哭，哭得很伤心。我要开示都很难哦。哦，我一直叫啊，叫到他们员工以为我欺负他太太了，说啊怎么了？他好把我当我来这里，那好像那个塞工啊，闽南话那个塞工就是国语怎么讲？道士，道士，他把我当道士去那边那念一念要拿钱那一种的。我堂堂一个佛学院院长被去当道士去了，哎呀，开玩笑，但没关系的，但我连讲都没机会讲。我不知道怎么开始，我开始他就一直哭啊，啊哭了，旁边人不知不明就里，还好有几个居士在旁边。我老远从哪里开车下去啊？我想讲都难讲，为什么？旁边最亲的人在那里哭闹，旁边不知道，我只好尽可能讲完，我就走。他说多少钱？我说我不拿这个钱，谁障碍？最亲的人哦。我开示，我怎么开示啊？我没办法开示啊，因为他就一直吵。当然我开示他也不一定听得到了，因为已经走了，但我尽我的能力。所以我一般在做善持信念，我都当作那个王者在哦，我都是把他当真的，我就直接开示的，我不是念文的，我就直接当作人在，我直接以我要往生的心情鼓励他放下，是这样。可是我没办法下手，念佛这怎么念？我刚刚只要赶快结束了，因为那个场合很怪啊，障碍啊，是不是？我也算没关系，就离开这样。哎，所以念佛不是你想的这样。我们现在把很多重点一直移到外面，那外面变化太多，我们要移到自己。所以我们才为什么大家念佛把那个声音拿掉看看，你熟悉一下，没有佛号的时候你怎么念？所以我不是经常举例子吗？我当初当兵要退伍的时候，我根本不用佛号啊，不用念南无，我就是想到家就好像欢喜了。我就举这个例子，重点我有没有升起意乐心要回去？别人再怎么拉扯我，我绝不动摇。这个决定心要练好，或者的话干扰太多了。你要当机立断哦，尤其在关键临终关键的时候是不通人情哦。我讲不通人情，就是凡所有动摇我往生因缘的，我绝拒绝。为什么？因为这关系到我未来往生，也是关系到我未来的菩萨道，也关系到我未来将度的很多众生，我不能在这个小情小义上受干扰。这不是一个人的往生问题，这是你的菩萨道问题。所以这时候我们开始练的，就练什么？所有的状况，我让所有的可能发生，但就算什么可能发生，我都还是怎么样？坚持我往生的意念，要这种想法了。或者的话，你那时候你不能讲话，你要表达不能表达，你什么都无能为力啊。这时候就任人摆布的时候，你如果已经是习惯怎么想就怎么做，我们是不是现在都很习惯嘛？对不对？想站就站起来，想坐就坐下，对不对？心里不舒服就说出来，是不是？高兴的就笑哦，很自然，有点我们讲用个为所欲为。 可是你想，当你什么都不能为所欲为的时候，很多都不是你能决定，你要表达什么人家听不懂，你有时候会很急，讲不出来，哈、哦，有难的难在你不能拿笔，难在勉强拿起笔来用吐，用那个不能写了，用就弄推的，那再过来字不见了，心里知道要写哪一个，意思知道字不见了，想不出来，加上旁边要是稍微不耐烦。你就很不好意思，可是又很急，又急，字又跑不出来，嘴巴又塞着，就这样。你知道还要讲吗？不要了，放下念佛了。啊，你向来已经是为所欲为习惯了，这时候你就会知道，诸般不如意啊。你说你最好平常，我看大家是不是有空，你们给你们两三袋子，你们试着绑着看。我们练习看看嘛，哈、哦、啊，因为你这样才不会唱秋啊，你才不会嚣张啊，对不对？哈、哦，试看看你完全不自由的时候，火能念不下来，就这样啊，先模拟一下嘛，模拟一下以后就是应对比较熟悉啊，是不是？没火化的时候你念看看，我常解举一个例子就是。那时候有一位护理师啊，很慈悲，给我一个念佛机。那不知道哪一年的，我调，那有地藏菩萨、观世音菩萨、阿弥陀，很多调来调，那个声音老实讲，我觉得不好听。我如果发觉说，这个哪个时代了，怎么还听这个？我那虎落偏阳变浅区，这个偌大的佛教资源，弄到现在是听这个。终于调到有一个佛号还不错，就放在胸口这样念这样。哎，不过也很难调，因为手没什么力气，按不到它，啊就任它调了，看能跳到什么。可是听着那个声音都有点是以前很传统、很乡下那种，怎么会录那个？难得一个机器怎么会录这个？后来他们就带那个法藏法师的录音进去了，那这个和这个可以，哎。不刚开始就这样了，哎，不能随你方便啊。后来我就关掉了，我说要不要去我决定，我只问我有没有疑惑，我只问我留不留恋，这个我的念佛不在于音声，在于我想不想去的那个欢喜心有没有，找这个，找回最根源的，我想见佛，我等你来，对不对？我问这个最重要，其他的声音其次，因为我也无能为力，因为他的速度我跟不上啊。你那个节拍，你的气宽不上来啊，所以你不能用我们平常那个唱法。我们这种唱法，我们那个唱快的，咯咯咯咯咯那个敲下去，你要让他早死啊。他早就换气就不够，你还跟他这样搞，他不早点死才怪。不能用，你不要用你的想法。所以有时候我们宁愿静下来，用提醒的阿弥陀佛，我们带着一种皈依心。假如要这样的话，要慢慢这样带，让他真实升起皈依依念佛，这个最要紧，不要一直唱啦。好，所以这个佛号本身。我们就因为我们养成习惯，我为什么偶尔要把声音拿掉？我要检查你到底有没有真实意念，你是不是仰赖佛号，仰赖习惯到你不自觉，你的心其实已经轻忽掉了。佛号是不是很重要？待会我们会讲。但因为你不赋予它内涵的时候，这个佛号有时候会空转。就空转，所以这个空转偏偏它又在转，就说你有吃药，有胶囊里面没药，就我这样讲延误就医了、啊、因为有吃没吃到药，所以他没有治病，你就一直转，那你却不警觉说，哎，我一直转，我很用功，怎么还会起烦恼？ 怎么我平常的心都还是这样躁动的，我对世间怎么还是这样挂碍的，他没有拿来一起综合考虑啊。所以念佛归念佛，烦恼归烦恼，他没有把它放在一块，像我们现在就把它挤，全部挤在一块，把所有就是你让这个法门你会深信，我就依这个法门就够了，因为这个法门具足六度，这个法门有四谛十二缘起，我深信不疑，因为真的具足，我找到理由，要花多少时间呢？没有，但如果不懂就是不懂，懂了方便多了，懂了方便了之后回头那个佛号，所以我们现在佛号一拿掉的时候，哎，奇怪，怎么使不上力的？可是我们要回家的时候，没念出声音，我们也拼命跑，不是吗？所以我就拿我们最现实的例子，跟我们现在修行一长这样一对比啊，你也容易找到修行的方法，你也容易检查你的修行中间有哪些已经不务实了，是不是这样比较容易清楚？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佛号它其实有很大意义的，不管你往不往生，念佛都有很大功德。为什么？我们来了解一下，人的身心是不是缘起的？是不是？当我们的心，我们心平常心是往哪里跑？依我们的业力，依我们的习气，依现在的种种境界的引诱，其实我们是六尘五浊的。我们看是自主，其实是不自主的，我们是被烦恼带着走的。所以我们眼对色耳闻声是经常就是只要有你就攀上去的，你被你的烦恼驱动着不断的在染着境界呢。你的业报身需要它，所以我不是讲说因为愚痴颠倒形成这个无我的我，明明无我你却以为有我，然后由这个我执着嘛，因为他在啊，但他在变化，所以我要维持我这个执着的稳定，我必须怎么样，还不断吸收养分，那我的吸收养分就要靠我的六根，我必须不断靠我的六根攀缘以确定我的存在。所以众生本质就有这种烦恼性，因为他无中生有，自己妄想，一妄想之后要维持这个妄想，他必须不断执着，而这个执着增加了我执，而这个我执驱使他不断攀缘，这就是众生本质的烦恼颠倒。那你利用世间法，那你利用世间法刚好顺他，所有世间法不是顺着让你继续攀缘吗？不管世间善恶法，其实哪一个是谈到缘起的？所谓缘起，简单一句话就是能说出真相的意思了，用这样比较平白一点。那所有世间的对峙，就算再好再好，但它有一个根源上的迷失，它把无自信的法说成有，而这就是我们所有烦恼的根源。所以世间法再好再好，都无法帮助你断生死。那念佛呢？念佛里面就可以放药咯。所以佛号是一个平台，呼吸是一个平台，借着安那波那圆满你的什么观身不净，观受之苦，身受心法，为了圆满四念处，它要有一个平台，它的平台在哪里？呼吸。那我们念佛呢，也是一个平台，在这个佛号这个平台上，我们会放下很多的善法，尤其这里面有一个很重大的善法，就是觉，对不对？三十七道品不就觉三十七福，就是觉分啊，三十七觉分吗？所以凡是走向解脱的，能超越三界，一定会有觉的内涵在里头。所以在念佛当中，厌离娑婆的厌离很重要，因为它是觉的部分，所以学中观学唯识都是帮助你觉，对不对？ 所以它不会冲突，只会让你更清楚而已，它不会对立的。你如果知道中观里面谈到的此生彼生此灭彼灭的道理，是不是更加能清净的厌离娑婆？你如果知道万法为事所造，一切皆是因缘生法，那是不是不会在境上追逐？是啊，你是不是如果了解为事，你是不是比较知道《金刚经》说以色见我，因身求我，世人行邪道？为什么为事所现？你认为怎么执？那一直这样一直下去，就有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我一不执，那不是若见诸相非相，则见如来。简单来讲，说越来越有智慧，越看越清楚，不被假象迷惑，这就是觉。念佛就是有这一份作用啊。所以佛号路里面也很多，就看你把这个佛号招什么得来。假如我带着一种菩提心的觉，那我这个佛号意义就不是只是佛号啊。所以《金刚经》叫我们不要执色，只要淫身，也没叫你脱离啊，他只是叫你不要迷而已啊。他叫你以淫身、以色相见我，淫身求我，我那个不对。因为这样的话在缘起法当中有所执取，所以你一觉悟，你一了解因身色相何妨。所以金刚经不是要你破色相，只是叫你不要迷，不迷它。哎，所以了解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应该在一切缘起法处、一切世间处觉悟它的，你所爱的不实在，你所攀缘的那一份认假作真的是不在，因缘现出来的如幻的有如幻假象。好，我们现在就谈这个。所以佛施舍这个道理啊，这个方法其实隐藏了很深的意思，它基本上也是利用缘起法。你看哦，这个法为什么三根总备？因为同样的佛号可以赋予不同内涵，随你了解的如来意、如来正法，这个佛号的功德就开始不同了。所以有的人因念佛得人天，可不可以？可以。但有的念佛当中有菩提心、有智慧心，这个念佛就跟净土相应了，是不是？它是一个平台。我们今天要用功，必须有境界，有一个方便，或者你会不知道怎么下手。我们要爬楼梯，要到二楼还是要楼梯？你不用把楼梯带上去啊。法上因舍，何况非法，对不对？如发啊，如法欲者啊，是不是要坐船法？要，但要不要舍？要舍。但还没过去的时候，要不要船？要。所以要不要一个平台？是不是？而这个佛号就是怎么样让你所有众功德得以借它显出来的。因为离开世俗地不得第一地，那我如果攀岩世俗地，我就随世先走，那我就在世俗地当中假安立方便施设一个法佛号，以这个佛号，因为我们多少知道佛的功德，以这个佛号在会更深的意涵的时候念之，那一句佛号你代表知道吗？你知道当你对佛有一个充分的各方面的理解的时候，你这个佛号出来是引申多少功德现前呢？我们就简单讲，当你念佛的时候，是不是要先思维佛功德？或者你干嘛念？是不是你为什么别的不念，你念佛？当你念佛的时候，我们就以简单的心理作用好了。我们本来是不是六根攀缘六尘？但你现在为什么尽可能不让你的六根攀缘六尘，而是缘佛号？这个移动代表什么？善恶的判断，对佛功德的抉择，对恶法的厌离，是不是这样？那可多了，我要讲就跟你们讲完，讲不完哦。清清淡 轻轻松松、简简单单一句佛号，却能张扬显发众功德法而遮众恶法，就看你把这个佛号护到什么意义，你用什么心跟它相应。像我们有很多善，对不对？我们有时候也起烦恼，对不对？是啊。可是起烦恼的时候，你是不是真的很恶？也不是吧。可是现前起烦恼的时候，的确善法都暂时告假。可是我们现在只要给你一个善法，是不是全部收假，全部回来，就回来了？你如果不给他机会，他就圆缺不生。你所有功德，功德功德归功德，但就因缘不具足。所以我们修行是怎么样？我们为什么要因众修无间修？就是要让功德具足。所以我们必须不断的，而且很清楚我哪里弱，哪里补强，哪里不足，不断的增强它。啊，这个东西障碍不断去除。所以我讲说，这是很真实的四正勤。但四正勤，我一直强调，四正勤是三十七道品，也就是它一定有觉分在里头，绝对不是表象上的精进勇猛，是不断在抉择的知道。以身善令身长，未身善令身，以身恶令断，未身恶令不生，是不是不断在做抉择？而不断在抉择，还身体力行的去圆满它，这才叫四正勤啊！不然你瞎修，不是你想修就能圆满啊！你要看哪里圆身，哪里应该哪里具足啊！你不知道你修能具足啊？我们不是讲说磨砖成镜就是这个，因为那不根本没那个因缘。你就算磨磨磨，本身不具足这一份解脱因，不可能有解脱果了，是很如实的。所以我们在鼓励大家念佛的时候，我们会因为你了解这个道理，所以你会在念佛者身上有意无意放一点药进去，他都不知道。因为他前面吃胶囊，后面吃胶囊，都是那个没味道的胶囊，但你偷偷把他胶囊打开，塞了一些药进去，然后再讲，他还是吃胶囊。前面也念佛，后面也念佛，但因为你药放进去以后，他念佛味道就不一样了，是不是？像比如说我们在助念的时候，助念其实很大帮助啊，不要白。反正我当然开玩笑的啊，反正他都要死，就不要帮让他白白浪费死咯。我这样讲是什么意思？也不是我让他死了嘛，是不是啊？他死就死，可是可惜咯，难得死一次。你知道我要讲什么？从他的死去学习啊。这个人死就死了没有？可惜哦，不要哦，剩余价值加减用，你利用它的时候好好学无常，观察人生。你如果从一个人的身上的死去有所觉悟，对亡者不是很大的帮助，这叫做功德回向。有没有功德？有，有功德就好回向，不然你那个空头支票，我愿意持功德回向，那个亡者那没有，你又讲归讲嘛，没功德。等了老半天，回向了老半天，一直回了老半天。他说：“你都空口说白话，开空头支票，你根本没功德。我等你好久都没功德，偶尔只是丢个一两个牛奶糖，其他也没有。因为你那个完全是用愚痴相应的，你根本不知道佛法。在这个每个过程当中，只有音声一直滚，中间缺少对佛法的相应作意。”功德在哪里？所以我们那个秀敏跟我讲说，他有一次跟人家助念，念到他很少念我，不，平常念我不像我们一般这样，他平常有念，但他这次有一次帮人家助念，念到会笑出来，他怕人家会误会，但他实际上说意思就是很慈悲的希望你好好往生啊，他自己这样无意中就念个两小时，念得很欢喜，他怕那个家属会说怎么人家死还在笑。我就讲说就是你功德最大， 就是你功德最大。为什么？我很诚恳的心，用真实的心希望你，因为我们往生是好事，所以你自己用诚心念念的清安喜乐的时候，其实这个才是功德宝。我说每个人都那么严肃，每个人都怕死，然后又叫人家赶快死往生，那你是骗我啊。我们自己应该很欢喜，人家才能信受，是不是？所以有时候我们一直很多东西就越来越扭曲，就越离开的佛法的这个本质啊。所以我们现在把这个佛号里面的意义啊，开始赋予进去。我们在说法当中，我们知道一个人会因什么起烦恼，会因什么起易乐心，所以我们在开示当中，你要了解人的身心的升起的原理。所以我们要说法不是只是顺人心，还要符合道理。符合什么？符合他善法升起的缘起，符合他灭法消失的这个道理，这叫助念。所以你不要傻傻，因为你不要用以为你的好意，因为你不了解他的缘起，你的助念会让他起烦恼的。所以一般如果有机会，我们都会问临终者的心念想法，对，因为这样比较能什么把脉，看看他的病状。不要老是用自己的想法，然后就认为就这么一口气，就这样可以，也不管临终者的想法，然后就一直强压下去。哦，我们有法师他做临终关怀，就是碰到很多这样的例子。他本来是修我们叫观音法门的，然后就硬把它转过来，这是违背戒法的，不能这样的。他有修他的，你不能随便跟动。那就因为你不了解迷，就是自己执持这个方法，然后不分青红皂白就强灌压进去。这种临终以离的好意，让人家身心不得安宁的这种过失经常出现的，不学无术，只是学的片段片段而已。但你要知道，你只要掌握这个方法，你不用辛苦，你依他的需要渐次引导他，心开意解，就很容易愿意往生。所以临终这一段时间，如果他还神志清醒，这时候是很重要的时间。但有时候要靠他自己平常的养成，因为有些人的执着啊，一时很难放下。所以经过很多的助念，我们也知道其实天下没有白吃的午餐，我们助念有帮助，但不能完全靠助念，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是个人的问题。我们看到依法，就是这个人有智慧的分，就有智慧的功德，这个人有布施的心，就有布施的功德。一个人经常布施，临终不会因为贪，这个贪障碍会少。一个人经常慈悲，临终嗔障碍不大会起来。你看嘛，这不是消灾免难。一个人道理很清楚，就不会被一些似是而非的迷惑，然后种种一切合在一块，你临终就能很笃定，不是吗？那这些我们的念佛就念这个。所以我才要说，一个佛号下来，就是我们前面讲要名以招德，你招得来吗？而招什么德？招如来六度万行广度一切众生的德。好，我不是也跟大家提，当你对四圣谛那一份清净得以解脱的这样的价值了解的时候，感谢如来为我说四圣谛法，叹未曾有，我终于知道我从此之后往哪里走。 是不是？我不再迷路了。你如果深知到四圣谛可以让你解脱，你内心产生了对佛的那份感恩戴德，怎么会轻易动摇？所以你的知见是不是，你的知见是不是可以帮助你对佛更亲近的皈依？这时候这皈依不是感性哦，这皈依是由智慧产生的哦。一个深受恩德的人怎么会忘恩负义啊？尤其是在佛法得恩德的人，如果因为在佛法跟世间恩德不一样，世间恩德不究竟，佛法的恩德会增长智慧的，这种恩德你不会忘恩啊。真在佛门得恩德的人不会忘恩负义，因为他跟世间法不一样，他是增长你的觉悟的，是不是？所以点点滴滴都会升起作用。所以我们在念佛当中，我们务必看到，我们念佛念到，我是讲说从一开始我讲说佛期其实就养这一块心了，把我不安稳的心、犹豫不决的心赋予正见，把我今一赋予正见、赋予善法，让我这一心越来越茁壮。念到这个心非常流畅，我念起佛来非常流畅的自然欢喜。它不是功课，就是我外面忙完了，我很想进来吹冷气，哎呀，然后就吹个冷气，喝个咖啡，打开轻音乐啊，呼呼喝酒，就这样念我这样念，你要往生就快了。晚上睡，怎么还不天亮？我很想念佛，我也没听过有人这样讲这种话。那这怎么那么天亮？我还没睡熟，怎么就天亮？这奇怪嘞，是不是？哎呀，阿弥陀，哎呀，哎，要睡觉了，我这样再偷偷念一下，早上起来，就像这个心情，就像我们小时候过年，小时候过年那个除夕夜，你们知道哦？那个鞭炮嘣嘣嘣都没睡的，可是明明很吵，却很欢喜，是不是？那早上都很早，那天还没亮就开始穿新衣了，因为这时候出去也没人看，所以不用出去，但只要天亮有人就穿着新衣出去亮相，是不是？你看那时候充满意的，会不会累？不会，还守岁。我们现在能早睡就好，还守什么睡？可是一旦碰到守岁就不一样，因为欢喜。尤其小时候你们有没有远足？你们那个年轻的不知道什么叫远足吧？我们这一代的有远足，我们远足到哪里？就隔壁而已啊。我记得每次要远足啊，就我们姐姐有时候就带我去买面包。我那时候要带一颗苹果，那太伟大了。那我最喜欢买的就是那个巧克力罐，像小牙膏罐那种的，一打开，那个你们现在还有没有？我之前有看到，我有去买，不过比之前的差，偷工减料挤了老半天，挤没多少出来。人心不古哦，连巧克力罐你都偷工减料，破坏我幼小的那一份美好的回忆。我你看，我都已经多大了，我还去买巧克力罐？回想我当初去远足那时候的那种欢喜心。哦，回来啊，就一袋子啊，就哇，好高兴！明天要远足，就是从这一村走到隔壁村而已啊。我记得有一次，我跑到那个嘉义那个嘉义什么公园啊，我的印象嘉义公园啊，很那个。我那一次去那边啊，就从早在那玩到最后，我们坐游览车又回台中了。啊，有一次我去嘉义红华，我就绕他一圈。这有什么好玩？这里可以玩一天吗？可是我们当初真的玩一天，哎呦，实在是，你看那时候的心多欢喜。 念佛就这样，你就算没定，你的心都很坚固，然后你务必从这样的一个比较动的喜乐心慢慢转成更宁静更坚固啊、哦，这个坚固就像我常讲，就是我们碰到朋友是不是很亲切，哎呀你来了对不对，那我们碰到家人会不会很亲切，不会，日本人你还讲ただいまおかえりなさい、哦、这样，哎，这个他们还有礼貌，说、哦、我回来了啊啊，你回来了这样哈、哦，那我们回家，我回来了，哦，嗯，这是我们比较习惯的啊，我们回来，我们是、啊、回来要帮忙啊，嗯，没有啊，就是这有时候从学校回来才要想书包一丢，准备出去玩就被老妈子留下，哎，那个要拿去倒垃圾干什么，就很生气。这时候碰到朋友都很高兴，碰到家里就很讨厌，但再怎么讨厌，友情没办法取代亲情。哎，奇怪，你跟家人家嚷嚷嚷一直念念念，可是你看那个根深蒂固的信任感，朋友都不一定能取代。所以从一个很热切的关系转为很平淡，其实这个平淡不一定真平淡，反而是更什么回归平时了。所以后来念起佛不会很高亢，就好像念自己家人一样，很自然，一种非常安详宁静的皈依，而且是充分信任，我不需要巴结佛陀，我如如实实显现我对他的皈依，就这样，我不用阿弥陀，不用那一份那个样子，不需要，你不用一份很可怜的，不要。当我这样讲这句话，是我们当我们在求佛，也不是说我们故意残取，不是，是真诚的。但当你念佛念到一个程度之后，其实你也不需要，就很自然，自然到我不需要勉强啊，我就是充分信任。所以念佛从外面一直念念到变成里面的佛了。不需要额外求，就像说我对我家人信任到我不用求，我知道他必护念我。我这样举这个例子，就是念佛人念到最后不是淡然无味，是有一种非常平实的信任，他不需要激情。就像我们讲那个禅定啊，就是专注一去，那时候还要用功，有功用行，到等时的时候叫无功用行，很顺，不需额外的作意去念佛，因为心心相印，心心相印是这样的。所以这个佛号它变成只是我不断赋予它那个精神的时候，这个佛号再不是普通的佛号。所以我务必在念佛当中让这个佛号里面的内涵抓住我的心，我心安住在佛号，那这个不断在修的时候，因为这个是因重心，这个因重心加上不断努力的时候，就会产生什么，我的善法不断涌现，我的恶法没机会现前，然后慢慢成为坚固的时候，恶法就比较不容易现前了。为什么？已经被打得差不多了啊，那个善法越来越回壮，那恶法越来越消瘦。这时候就像人那个专注一去啊，最急急进啊，除浅变度，一下子烦恼就倒了。你在对治烦恼都一下子就一线前就排除，一线前就排除，妄念一起来就去除，妄念一起来就去除，不需太多努力。为什么？因为你现在跟那个，你现在已经移情别恋了，你以前是跟恶法。哦，这个是如胶似漆，现在移情别恋到善法、哦、啊，这个恶法就一个孤孤单单的，这样讲是比较容易懂啦、哦、不过有点怪怪的就是了，但这个比较容易懂，因为之前你的那个恶法容易现前，因为你经常滋润它，当我现在移到善法，我念佛念到很持续的时候，那个恶法会枯萎， 所以假如真有用功，你应该会感受到你的清安。为什么？恶法慢慢不起作用，身心出重相啊，很沉重的相会慢慢减少，应该要有这种感应。好，今天明天剩下最后一次了。好，明天就把这一段给告一段落。好，我们今天就到此，请合掌。愿以此功德，
愿以此功德，
普及于一切，
普及于一切，
我等与众生，
我等与众生，
皆共成佛道，
皆共成佛道。
好，阿弥陀佛。